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46集。
只因为你们喝了一杯？
斯蒂夫皱着眉头。
我觉得你好像很清楚，你们俩并不只是像朋友聊聊天那样简单的关系。
麦凯恩抬了抬嘴唇，像是要笑一笑，但又像是要龇牙。
我觉得你好像从来没结过婚。好吧，没错，宝贝儿，我只是花了个晚上跟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喝了一杯，可我们只是聊天，别的什么都没做。我对天发誓。你觉得这么说好使？反正我老婆是不会信的。
斯蒂夫冲他咧嘴笑了笑。
呵呵呵，好吧。
他赞同道。
我开始觉得我应该一直保持单身了。
你和所有其他人都应如此。
不过笑容很快就消失不见。
我告诉你们，我和艾斯林在一开始是完全清白的。
后来怎么变了？
麦凯恩耸耸肩，他转入防御模式。我们已经触及他警戒线的边缘。
老天，莫兰。
我压低声音，让麦凯恩刚好能听见。
你还问怎么变的？他把老二插进人家身子里了，就这么变的呗。他一直在等机会，等到了就随心所欲，快活一番了。你还想让他给你画张图吗？
麦凯恩突然伸了伸脖子，他显然不喜欢这样。
省省吧。
斯蒂夫同样压低声音。
我又没问他们喜欢什么体位，我问的只是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。我们讨论的可是圣人麦卡恩呢，他怎么可能背叛他老婆呢？
他关切地望着麦卡恩。麦卡恩瞪了他一眼。
你觉得我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？男人和女人共处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彼此有所幻想，某一天就会擦枪走火。
我挑了挑眉毛。
你们想笑就笑吧。你跟我说说，要是艾斯林不喜欢我，他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？就像一开始说的，我没钱又没名。
你是个警探。
我指出。
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一点非常受用。
我想过这个，我又不是傻子。我考虑过他是不是个逃犯，需要拉一个警察下水。
所以你就在系统里查了他？
是我干的，没错。去吧，你们要是觉得这是什么大事，就去找头告发我。但你别跟我说你们没做过这种事。
啊，背景调查，所有美好的爱情故事都需要有这样坚实的基础。
像我说的，我知道自己没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我需要查一下。但艾斯林清白的像一张白纸，他甚至连找我帮他消罚单都没有过。他从没有想过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
麦凯恩摊了摊手。
这就是我的全部，如果他想要我，要的就只有这个。
我和斯蒂夫沉默足够久之后，面色凝重地对视了一眼。麦凯恩果然变得紧张。
怎样？
他问道。
不当关系，是从九月开始的。
九月初，没错。
日期？
我不记得了。
我没有像蝗虫一样盯着每个细节不放，而是任由他随便讲。他知道我们对真实情况心知肚明。我故意隐约露出微笑，看着他下巴的肌肉颤动。
那我们就当是九月初吧。
我表现得很慷慨，再一次让他的下巴动了动。
然后就一直持续到了上周末。中间有间断过吗？
麦卡恩再次抱紧双臂，警察的标准表情又回来了，铁板一块。
没有，我们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吵过架，一切都很好。
秋天。
斯蒂夫检查着手里的笔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冬天，无意冒犯。 但是那时候你们俩已经不是单纯聊天的关系了吧？我觉得在山顶上野餐什么的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，是吧？这段时间你们是在哪里见面的？
麦凯恩咬牙切齿，一副关你屁事的表情，不过他还是回答了，
在他家。
斯蒂夫皱了皱眉，
没有一个邻居说见过你。
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，我会走艾斯林家的后巷，然后翻墙进去，到后门门口，他给了我一把钥匙。
这就是秋天的那起闯入事件了。
不错，这个年纪还能爬墙，真是老当益壮。
我几乎憋不住笑，麦凯恩再次感到不满。
比那些天天跑健身房的人好多了。你多久去他家一次？
他想说谎，不过还是觉得不能冒这个险。
一周一两次，看情况，取决于工作还有我家的情况。
你们怎么约时间？
有时候在我走之前，我们会约好下次的时间，我也会给他留个便条，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到。或者要是我意外得到一两个小时的空闲，我就会直接赶过去。
你在哪儿给他留便条？
塞个汽水瓶扔到他家院子里，他知道随时去找找看。
我们在他家没有找到任何便条。
我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把便条拿回来然后扔掉。
我装出惊讶的样子。
为什么？
你觉得呢？因为我做这行时间太长了，不会让证据随便乱丢。
他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像你们俩这样的人想抓我的把柄还嫩了点儿。
老天，为了偶尔约个会还真是够麻烦的。
那得看约会的质量了。
他再次露出猥琐的笑容，不过我见过他用这招对付嫌疑人，所以对我没用。
为什么不给艾斯林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呢？你的号码他都没存过，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想让他存。
还有，你为什么不像个正常人那样走前门呢？
他再次心有不悦地看我。
你他妈觉得呢？
我在问你呢。是他喜欢玩顶级大间谍的角色扮演，还是你想让他对你的行踪一无所知，这样就只能在家里守着，等着你从后门随时拜访？
他不需要做任何事，我不是他的老板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